我们记住了以色列最初疆界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现在来探索这些经文的原本含义。为何作者在历史的这个阶段要描绘以色列的产业，作为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开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在士师时期、君王时期，或是巴比伦被掳时期，以色列一直努力地要赢得并持守上帝曾经赐予他们的领土。以色列支派之间的冲突，这些地区内的外族引起的麻烦，来自沙漠部落的袭击，以及最后一些大帝国，例如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浩劫似的入侵，一再地削减以色列所持有的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的领土。借着提醒读者们这些领土的疆界，作者指出，对他们而言，确保这些领地是何等的重要。唯有如此，以色列才能前进，得到更多的土地，将上帝的祝福传遍世上所有的国家。为了让原本读者不会忘记以色列产业的最初疆界，作者在这几章里也交织了他之前在书里强调的五个主题。首先，他指出上帝的权柄如何确立以色列的产业。他先是着重约旦河西的领土，在十三章一节如此叙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然后在十三章六节，他提到上帝告诉约书亚，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除此之外，上帝的权柄也确立约旦河以东以色列的疆界。十三章八节，我们读到这样的字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约书亚记的作者知道，以色列人很容易就安逸居住在这些领土的一小部分上，因此他清楚表示，以色列日后的时代若是失去取得全部疆土的心智，就是违逆上帝的权柄，也没有顺服他授权的代表人。其次，约书亚记的作者指出，以色列领土的最初疆界乃是经由上帝与以色列的圣约而确立。关于约旦河西，在十三章六节，上帝解释迦南全地是属于以色列的产业，希伯来文是
Nahala。
我们在前面几课里看到，这些领土之所以称为以色列的产业，乃是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时就应许他们是以色列很久的产业。上帝在西乃山与摩西立约时又确认这个应许。同样的，在十三章八节，约旦河东的领土也被称为以色列的产业。为了让读者注意上帝的圣约，作者的信息非常明确，以色列的每个时代都要认清以色列的产业，并且持守这些领土，因为那是上帝与他们先祖的神圣圣约所确立的。
In the book of Genesis, when God establishes a covenant relationship,
应许他四件事。上帝应许他会有众多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上帝应许会保守他们，成为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兴旺。他也应许他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弥赛亚应许是弥赛亚要出自犹太民族，希伯来人。第四个应许是上帝在旧约里的百姓要拥有迦南地为其领土。这不只是给予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普遍应许，也是对上帝家中每个支派具体的承诺，他们个人都能拥有明确的产业。
第三，以色列最初疆界的记载也强调它是符合摩西律法的准则。例如在关乎约旦河西的开场叙述里，十三章一节，上帝说道，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并非新的启示，而是根据申命记二十章十六和十七节， 摩西指示以色列人要去得取的土地。同样的，讲到约旦河东的领土，十三章八节提到，产业就是摩西所赐给他们的。民数记三十二章三十三到四十二节和申命记三章八到十七节的经文，叙述这些河东的土地是按着摩西律法而分授。约书亚记的作者引申摩西律法的用意是，他的读者里若有人质疑是否需要去得取以色列最初疆界的领土，就要留意那是摩西吩咐他们要去持守这些领域。第四，当作者叙述以色列领土的最初疆界时，也要读者留意上帝超然的大能。关于约旦河西的土地，十三章六节上帝说道，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剩余的迦南人。关于约旦河东的土地，作者特别提到，占取这些地方乃是上帝让摩西得到超然的胜利。十三章十节，他特别引申那众所周知的神奇的胜过亚扪利王西宏的战争。还有十二节，他回忆神奇的打败巴山王噩的事迹。这两个史诗向原本的读者显示，他们必须仰望上帝为他们而施行奇妙的干预，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务实地指望去得取并持守约旦河东、河西两岸的产业。第五，以色列最初疆界的记载也着重于以色列全体的参与。十三章七节提到约旦河西的土地是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而十三章八节则提到约旦河东的土地是分给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二支派。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个主题，十三章十四节也提到利未支派的特别产业。如此一再强调，作者让他原本读者清楚明白，以色列众支派必须团结一致，要确保他们在约旦河两岸的最初疆界，上帝的子民必须齐心合作。